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好，我们读神的话就到这边，请求神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有行程中行长老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来证道。他今天所要证道的题目是丰富的救恩。我们把时间交给行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早安。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我回到母会心情的激动。我也把 Germantown Church 弟兄姊妹的问候带给各位。希望我们两个教会永远是姐妹教会，彼此一同扶持，一同帮助建立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我今天看到许多弟兄姊妹是过去亲爱的，在一起同工很多年的，特别是迦南团契跟马大团契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还再一次问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丰富的救恩。这个救恩实在是太丰盛了，我们只用一节的经文，但是这一节经文带给我相信会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信息，和从信息里面带来的祝福和力量。这节是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神呼召摩西出来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知道这一段记述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出埃及记一直进入申命记、民数记，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这个历史在以色列人民族来讲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史实，不光只是记载在圣经上，你如果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如果看古代的世界史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这段记载。的确，为什么这个历史是以色列民族最大的一件史实呢？因为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的那一天，20岁以上的男丁是60万人，这个记载在圣经，也记载在史实上面。那你想想看，包括没有成长的小孩，包括妇孺，还有包括他们的奴隶，一共多少人？260万人。他们那时候计算大概至少是这样子。我们从这段史实呢，看见神丰富和完全的救恩。我们看见神在这一段史实上面如何拯救他的选民，借着摩西，借着后来的亚伦、约书亚等等，把他的百姓从被迫害之地拯救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旧约预表新约，神的拯救在当初如何临到他的选民，神的拯救在新约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也临到万民，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的年龄，不论你的背景，不论你的种族，神的救恩要临到天上天下所有的人。这个救恩呢，不但是救我们脱离，我们刚念这一段经文有几个动词非常重要，不但是救我们脱离，更是我们一生道路的引领，最后让我们能够承受那个永恒的基业。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何等的救恩，何等丰盛完全的救恩在我们当中。主要但愿今天早晨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踏实的接触到这个救恩，
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力量、帮助和拯救。我们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第八节一开头，神说我下来要救他们，我下来要救他们。神是高高在上的，但他这里说他说我下来要救你们。神爱世人，他关心也哀痛世人的败坏。我们只要看只看创世纪，就看到屡次的创世，比如说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神亲自说，他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然后到了二十一章，他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因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一次又一次，神要下来拯救我们，但是他下来再多也赶不上我们人犯罪的堕落的速度。最后神只好把他的儿子舍了，把他的儿子舍了，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不但如此，神下来的时候是如此卑微的来到我们当中。保罗在腓立比书勉励那时候的信徒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神的爱也是牺牲的爱。我们知道自古到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出埃及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说，他下来，下来是要救我们。怎么救呢？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脱离，第二个是引领，第三个是带进。我想我今天早晨就是借着短短的时间，把这个三个救恩的丰富放在弟兄姊妹跟朋友的面前。许多人也许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救恩是过去的事，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赦免我的罪，那我就在神面前就成为他的儿女了。也许有一些未来的盼望，但那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在这里，这段经文记载的清清楚楚，神的拯救是完全的，而且是丰富的。他不但是救我们什么脱离，他而且一路的引领，最后呢带进。所以脱离、引领和带进代表这个丰盛的救恩。脱离什么呢？这里讲说脱离埃及人的手，脱离埃及人的手。我们知道埃及代表这个世界，代表这个世界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痛苦。以色列人在那时候是如此的痛苦，他们希望有一个拯救让他们脱离那个痛苦。的确神借着摩西让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救赎他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也不要再做什么埃及人交在他们身上的苦工。换句话说，脱离这个世界跟其中一切的痛苦，不必再付任何的工价。但是耶稣基督来呢，带给我们更大的脱离。脱离什么呢？我相信大家知道，脱离我们的罪，脱离那个律法，还有脱离我们的老我，从痛苦当中释放出来。我们很多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活在痛苦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没有办法脱离律法的约束，也没有办法脱离自我那个老我。什么意思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的旧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让那个罪身能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都是圣经上所讲的话。当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附属束缚跟捆绑，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而且有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呢就是永生。脱离罪使我们有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带给我们是一个脱离罪恶的生命。当初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那个痛苦，那个痛苦是许多肉体上的痛苦，但是今天神带领我们脱离痛苦，脱离我们心灵的痛苦。第二，脱离呢也脱离这个律法。一个人想要做好人，他有许多的规章设在那里，他要遵循这个律法来做一个好人。但是耶稣基督来要把我们从这个律法的束缚当中也赎出来。因为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律法当中彻底脱离呢？因为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得着什么？儿子的名分。你如果在一个人家服侍，你做奴隶，你是没有自由的，你是受的法律律法规章的约束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家做儿子，你在家里稍微犯了一点的错，你的父亲还是愿意用宽容来饶恕你，但是叫你以后不要再重犯。所以这个脱离不但是脱离那个罪，也是脱离这个律法。那第三个脱离呢，我想是脱离这个老我。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那里讲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他说又要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离那个老我，进入一个新我。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人为什么后来不像样了呢？因为我们受到罪恶，受到律法的捆绑，产生了一个私欲渐渐败坏的老我，没有办法脱离。直到主耶稣基督来，他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老我，回到当初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你想神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伟大。他造人的时候，他原始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要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来造。但是人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地步，回到一个新人的地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离非常重要，没有脱离，我们没有一个新的希望，新的生命。但是第二，我想引领也非常重要。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我们刚刚看到这里讲什么？神说我要领他们出了那地。果然经过了许多的转折，到了出埃及第十二章那里讲说什么？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就领出来了。正当那日是哪一日呢？就是逾越节过后的那一日，耶和华的确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人60万 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加上妇孺老幼，加上他们的奴隶，一起一次的从埃及地领出来。不但如此，耶和华仍不断的保守他们，应许他们。到第三十三章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们同去，使你们能够得到安息。因为旷野的路并不一定好走，当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跟危险，但是耶和华说，我既然领你们脱离的话，我就负责带领你们走以后的道路。耶和华借着摩西引领一条道路，让他们最终进入那个迦南地。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不只引领一条道路，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那个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道路。当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地，过红海，进入旷野地，朝向迦南地走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需要，他们心灵需要满足，知道他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他们肉体需要满足，有吃有喝，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什么，他们需要有力量、有医治、有保守，能够面临每天的挑战。他们更需要的是神的同在的喜乐跟神同在的力量，这一切神都预备给他们。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历史怎么讲，有云柱跟火柱来一路引领他们。他说，日间呢，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呢，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呢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云柱跟火柱一路带领犹太人走向那个光明地。当主耶稣在世将要离世的时候，他知道门徒心里忧伤，他说，我去了实在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去，但是我去了你们不要忧伤和担心，因为我求父他就差下一位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就是那个属于真理的圣灵，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呢，他要引导你们明白那个一切的真理。你知道圣灵的降临常常在云中跟火中降给我们，不是吗？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他自己到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这时候圣经记载说，忽然天开了，天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从云中降下，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圣灵的降临借着云降在我们当中。同样的，当主耶稣离开以后，门徒许许多多的门徒聚集在一起，五旬节到了，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分享的时候，忽然什么天开了，好像有火的舌头，火焰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今天圣灵的降临就好像当初云柱跟火柱引领以色列人一样，他要引领我们的道路，引导我们走向那个真理，带给我们心灵的满足，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当他们行路的时候，这么多人的食物怎么解决？摩西说，向神求说，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露水上升以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很多如白霜的小圆的东西。摩西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这个食物呢，以色列家叫什么？叫玛拿。滋味好像什么呢？滋味如同产蜜的薄饼。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靠这个玛拿过了许许多多的年，玛拿成为他们肉体上满足的需要。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一次他讲到有一万个人，差不多一万个人，他叫他们在野地里面一排一排的坐下。讲完道以后，天色晚了，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没有。肚子是不是饿了？饿了。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一位有任何食物？这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拿了什么？五个饼两条鱼奉献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祝福了，就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所有的人。圣经上记载说，那一天男丁约有多少？5000人。喂饱以后，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的供应不但是供应我们心灵，他的确也供应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旷野的行走都是沙漠地最需要的是什么？水。他们带着水一下就喝完了。摩西向神求，神说，你要击打这个磐石，从磐石里必然有水流出来，使百姓都可以喝。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7章。于是百姓就靠着那个磐石击打所出来的泉水，大家都有的喝，不再感觉干渴。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到地上传道，有一次走在撒玛利亚地，撒玛利亚是犹太人看不起的地方。这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为什么她中午出来打水呢？因为她的身份不好，她看到别人怕别人指指点点，她感觉无地自容。中午太阳最高的最大的时候，她到井边去打水。就是耶稣也在井边打水，耶稣对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成为世世代代对所有饥渴慕义的人的甘泉。耶稣说什么？你喝这个水还会渴，但是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不但如此，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那个永生。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拿这段历史来作为境界，来劝勉这个那时候的弟兄和姊妹。他是怎么讲呢？他说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3节第4节那里，他说并且呢，就是讲到历史，讲到这个出埃及的历史，他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旧约的磐石汲水的那个磐石，保罗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他说可惜的是呢，但是他们中间呢，多半就是那些在旷野里走的以色列人，不但常常埋怨，而且仍然犯罪，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我想这段经文也是给我们今天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从神那里而来，我们有圣灵的给我们的引导，让我们心灵能够满足，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也有耶稣基督给我们丰盛的供应，让我们饿了有东西吃，渴了有水喝。但是我们要常常记住的，我们不要像一些失败的以色列人一样，最后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 叫我们不要去贪恋这个恶事。不但如此，我们应该也是应该常常想念喜悦神的话语，因为在生命记那里就勉励那时候的百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一切话，乃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切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磐石的水，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云柱和火柱。一大堆的百姓在地上吵吵闹闹，神说这样不行，召摩西到西乃山上，在西乃山上神跟摩西面对面交谈，然后呢借着摩西颁给百姓十诫，就是在西乃山颁布那个律法。摩西从西乃山上拿下这个律法，说对着百姓说，我们应当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摩西说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当然在旧约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临到的时候，唯一让我们能够称义的就是我们谨守遵行神所颁布的律法。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这个十诫，他勉励百姓。以色列人心里常常愿意遵行，但是却又什么行不出来，一到遇到环境改变以后，他们就许许多多的埋怨，不但埋怨他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旧人，仍然犯罪。结果怎么样？神的惩罚临到他们，变成亡国。以色列国王被巴比伦占领，而且巴比伦人把他们最精锐的人掳了70万去，到了巴比伦替他们做许许多多的事，这个圣经上也都有记载。一直到以色列人确确实实的悔改，在异地仍然保持他们的习俗，保持他们对唯一真神的敬畏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土。尼希米先知带他们回到故土。尼希米先知跟在被掳归回以后，在尼希米先知带领下面，百姓知道我们应当真正的悔改认罪，与神重新立约。于是尼希米讲了这段话，向神讲的。他说，神啊，你也降临，他是讲当初的历史。他说，神啊，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律例与条例、美好的律例、条例与诫命。百姓统统跪在地上，愿意向神悔改，说我们愿意遵守这些典章、律例与诫命。这是旧约的历史，但是这个律法呢，其实是我们新约的训蒙的师父、启蒙的师父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在主耶稣基督来以后，我们不必再靠着那个律法典章让我们得以称义，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都数出来，使我们得着那个儿子的名分。如今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是从我们这边来看，是我们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取得的。但是我想你也知道，在神那边是付上了极大极大的代价。这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何等的拯救，在旷野地神颁布律例要他们遵守，要他们把这个实践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但是今天呢，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白白的称义。在神面前我们是已经称义的人。我们每一天也会面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当初的以色列民在旷野地也没有例外，他们在旷野地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又开始埋怨，就神就允许怎么样，毒蛇在他们中间，就一下就咬了很多人，很多人被蛇一咬没有医治就死亡了。于是他们又求摩西，就摩西说你向摩西，你带我们向神求给我们医治好不好。于是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造了一条铜蛇，把这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呢就活了。这是神带给以色列百姓的医治，靠着摩西把铜蛇举起，百姓得到医治。不但如此，当百姓在旷野地走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其他族的人要来攻他们，抢他们的财物、妻小、奴隶或者什么牲畜等等。结果他们有一次他们跟亚玛力人征战，亚玛力人蛮厉害的，跟他们打仗。神对摩西说，你只要把你的手把这个杖举起来，以色列人就能得胜，因为举起的杖代表神的能力。于是摩西就怎么样，就把杖举起来。圣经上记载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他为什么会垂手？太酸了，累了，这个一直举在那里，你举举看，你举两个钟头看看，你举三个钟头看看。摩西站在山顶上把这个杖举起来，当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战胜。当他手酸下垂的时候，亚玛力人得胜。到最后摩西说，这样子好了，亚伦这个户尔你来帮忙。于是亚伦户尔两个人呢就拖着他的手，让他的手什么一直不会下垂。于是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力人。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身体心灵常常需要医治，我们面对许许多多挑战，面对敌人的进攻，就好像当初在旷野的犹太人一样，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当他举起的时候代表神的力量、神的拯救、神的祝福。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够得救。神同在，神与当初的百姓同在，他要百姓常常纪念他。于是指示摩西建立会幕。为什么建立会幕呢？因为他们还是在什么移动当中，他没有办法建一个固定的圣殿。固定的圣殿在许许多多年以后，所罗门大卫的时候才建立。但是在旷野里面，神只是说你们不可以忘记我，但最重要的时候是你们需要我的同在的喜乐跟我同在的力量。于是只是摩西教导百姓建会幕。当会幕建成的时候，神说，摩西只有你可以进会幕来。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出埃及第33章那里记载怎么样，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个基洛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不但在会幕里面神与人相会，神把他的心意跟他的话语传给我们，也在会幕里面神指示摩西说，会幕里面祭司要进来什么，向我奉祭祀表达人悔罪之心，唯有如此我的救恩才能临到这一切的百姓。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快要被捕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他预见这个，他看到这个亡国的犹太人只仍然不知道亡国之痛真正是在于他们心中没有神，所想到的只是要有革命去把摩洛马人推翻，或者要争权夺利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耶稣也预见不久这个圣殿就会被毁，于是耶稣很伤感地说，他说你们要拆毁这殿，但是我三日之内还要建立起来，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耶稣说这句话是以他的身体为神的殿，因为从他复活的身体上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初的会幕，今天我们能够有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学习，不是吗？这是神应许同在给我们喜乐和力量。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他面前把我们的罪过放在他的面前求他赦免的时候地方。不但如此，神应许耶稣说神应许说有耶稣呢，现在坐在天上至大的宝座的右边，在真帐幕里，就是那个真正的永恒的那个圣所里面做执事，他在天上做真帐幕的执事，继续不断的看顾引领保护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着他一次的献祭，他把他自己献祭，便叫我们所有得以成圣的人能够完全。神同在当初与犹太人同在，今天他还要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最后我想第三点，丰富的救恩就是殆尽。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记载说，进入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那个迦南美地。这个应许呢，其实早在摩西存在以前就已经神就已经给了，神给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是给那个一族从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应许说从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而且从你的后裔里面会出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要拯救那个万民的。不但如此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呢会承受一个永远的美地。许多年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因为许多的转折，犹太地的这个饥荒等等，怎么样呢？这个犹太人通通逃荒到埃及地，那有一个人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约瑟，大家记得吗？约瑟受了他兄弟的欺骗跟出卖一生非常的坎坷，但是怎么样，最后他在埃及地做到宰相， 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在埃及地虽然享受一切的荣华，而且他也把他的这个父兄都能够接到埃及与他一同共享晚年，但是约瑟从来没有忘记神在最初借着亚伯拉罕给他那一族的应许。所以当约瑟老了，这是创世纪第50章最后一节，他说约瑟老了，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约瑟是对他下面的儿女讲，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好，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约瑟的应许，也是神给摩西的应许。可惜摩西犯罪，摩西年龄太大，所以神说你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地的边边，但是你不能进去，要有另外新的一代人起来，他们会负责把这个 mission accomplish， 把这个任务完成。我们知道最后是约书亚带着犹太人进入，越过那个约旦河进入迦南的美地，但是在摩西带他的百姓接近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决定就要派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地，说探探看怎么样，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神所应许的，是不是好地。其实这不是摩西的本意，摩西的信心是足够的但是受不了百姓的吆喝，百姓的信心不够，百姓说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真的是那么好，像神所应许我们的，真的那么美，流奶于蜜之地吗？好了，就派了8个探子去探，就探子回来呢，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这里回报，就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是美地，的确是美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有果园，那地有河，有泉，有园，的确是美地。他们还怕这个百姓不相信，还拿回一些物证，2个人抬一串葡萄，一串葡萄因为又大又甜，水分又多，1个人抬不动，只是一串，于是2个人抬了一串葡萄回到这个营地去给他们看，说你看这就是迦南美地的那个所出产的一切，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那里的人什么又高又大，我看我们呢大概是打不过，我们还是不要，现在还是不要去，等他们都死了我们再进去。百姓的信心不足，所以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本来6个月2年最多2年就可以进去，就在旷野40年，但是最终呢神的应许绝不落空，神的应许不因为人的软弱会有任何的折扣，当神的应许在的时候，我们人的软弱不会影响这个应许，我们只是迟延单言我们自己得福的机会而已。40年以后他们进入了那个迦南地，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受死，但是受死并不完成，他必然必须要复活，因为这个他的复活带来了那个永恒的盼望，带来了我们每一位一个复活的新生命。不但如此，他的应许说每一位相信我的都是从我从律法里面赎出来，让你们成为我的神国的什么子民儿女，我们都能够进到父神的面前，这样我们不再做外邦人，我们也不再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都成为有一个新的身份，你成为神国的人。不但如此，就好像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旷野的百姓有一天可以进入迦南地，神也应许我们，那属乎基督的，你们既然已经属乎他了，就是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要承受那个产业了。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里面，特别是在当初的家庭，做奴隶的是没有权利承受主人任何产业的，但是你如果是做儿子的，怎么样，你就可以承受产业。虽然有时候，虽然这个儿子不是真正的大太太的儿子，你理论上也可以承受。这就是为什么当初这个夏甲跟亚伯拉罕生的那个儿子以斯玛利长到15岁的时候，大太太莎拉说一定要把他们赶出门，因为他怕以斯玛利留在家的话，他自己的儿子怎么样，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最大的产业。产业是属于儿子的，儿子在父亲的面前是全然自由的，但是奴仆的身份就没有这样的福分。神应许我们，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既属乎基督，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是照着应许承受那个产业。蒙召的人能够得着那个永远应许的产业。不但如此，这个产业是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那座城，那座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到启示录讲得更清楚，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新的城，在那个城里面有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基业。神的国度新城什么时候开始呢？神的国度开始在我们每一位相信他的心中就已经开始，但是一直要等到耶稣再来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短暂的一切，我们的盼望是要建在那个永远的国度，在天上的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在那个城里面有神所预备给他子民永远的基业。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一节，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绝不落空。神说我要下来救你们，什么？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你们出了那地，还要带你们进入那个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神的救恩是丰富的，是完全的，他救我们，使我们能够称义而且成圣，让我们的灵和魂和体都能保守，救我们，就好像当初救以色列一样，救我们脱离罪恶，引领什么呢？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带我们什么？带我们进入那个永远的盼望。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下来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苦待，借着云柱、火柱、玛拿、磐石出水、西乃山诫命、摩西的铜蛇、会幕的同在，一路引导和引领。同样今天的日子里面，神也借着真理的圣灵，借着耶稣的话，成为我们世上的粮，世上的水，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那个义，也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新的生命。这一切还借着今天借着教会，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主的同在，让我们体验到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喜乐。这一切都是成就在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所做的牺牲，这牺牲也带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盼望。摩西
最后神带他，他实在老了，是120岁，说你到尼泊山上，个山坡上，他说你看一看。是摩西在上了山，远远看见那个迦南地，神说这就是我要赐给我百姓之地。摩西下山以后，最后对他百姓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感动，记载在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到20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了跟我一起念，如果没有的话念给大家听。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到第20节。这里怎么讲呢？摩西，这是他最后临终的话。有人说什么临终之言，什么其言也善，这个摩西从心里讲出的话。这里怎么讲呢？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摩西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把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心依靠他，因为他就是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的拣选是什么？你愿意拣选爱神，听从依靠他吗？你愿意把你的手伸出来，让神牵着你的手，走你人生的道路？你愿意把你的心灵敞开，让圣灵引领你，愿意让主耶稣基督的话成为你生命的粮，生命的水，有一天从我们每一位腹中都能够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吗？谢谢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起立，我们翻开圣诗